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三次被非法劳教，河北张县再遭诬告；广东黄柱峰被迫害致残，现又被非法开庭；湖北法轮功学员秦秀娟被诬告到检察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法轮功学员张宪先生于去年9月被香河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近日获悉，张宪已被诬告到香河县法院。现年50岁的张宪毕业于河北省警察学校。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张宪得法修炼后，严格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保持廉洁的品行。1998年被评为廊坊市优秀户籍警察，受到省政府的嘉奖。就是这样一位优秀警察，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曾四次被劫持到洗脑班，三次被非法劳教。2000年，张宪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单位认定为所谓的政治思想不合格。2001年，张宪因去北京依法反映诉求，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单位无理开除公职。2005年，张宪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两年，在石家庄劳教所遭受迫害。劳教所为了逼迫张宪放弃信仰，把他单独关在一个屋里，由一个犯人24小时包夹，几个帮凶轮番围攻。2008年，张宪因为向民众发放神韵晚会光盘被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石家庄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期间，张宪被强迫做奴工，沾手提袋，用的胶毒性很大，呛得人头晕咳嗽。2012年，张宪在三河市被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唐山开平劳教所非法劳教迫害。如今，张宪又被诬告到香河县法院，再度面临被中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月23号，广东省茂名市法轮功学员黄柱峰先生被茂名市茂南区法院在茂名市第一看守所内非法开庭审理，两位律师依法为他做了无罪辩护，驳斥了公诉人的指控。现年52岁的黄柱峰因信仰真善忍，曾被中共非法劳教两次，在广东省三水劳教所遭酷刑迫害致左肩伤残，当时他才33岁。2020年12月，黄柱峰被茂名市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同时他的妻子谢月珍和15岁的小孩也被绑架到站前路派出所非法审问。2021年4月，黄柱峰被茂名市茂南区检察院起诉到茂南区法院。今年2月23号，黄柱峰在茂名市第一看守所被法院非法开庭。当天，两位维权律师和黄柱峰的妻子谢月珍来到茂名市第一看守所住所法庭。黄柱峰的妻子谢月珍持旁听证旁听，中途被疑是证人为借口请出法庭。庭审过程中，律师在最后辩论中论述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两个通知中均提到对法轮功进行政治斗争时，遭审判人员频频打断发言，强行进入下一环节，不给律师论述的机会。律师提出，公诉人根本无法证实黄柱峰有罪，审判人员负有众多的违法，这样的案件能有公正合法的裁判吗？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68岁的法轮功学员秦秀娟女士，今年2月初被东西湖区三间潭派出所警察绑架，并于日前将她诬告到检察院。秦秀娟目前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2月3号，三间潭派出所五六名警察闯入秦秀娟家中，称有人举报秦秀娟在汉口地铁站内张贴一张写有法轮大法好的不干胶，于是将他绑架并非法抄家。秦秀娟原住河北省唐山市，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秦秀娟努力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很快无病一身轻，心胸也变得宽广，和单位的工友相处融洽，家庭和谐。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秦秀娟因坚持信仰传播真相，遭到中共人员多次迫害。 2012年2月，秦秀娟到武汉给儿子看孩子，被武汉市青山区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并非法抄家。后来秦秀娟被武汉市青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在武汉市女子监狱，秦秀娟遭受各种折磨，身体受到很大伤害，满头白发，手腿脚抽筋。现在68岁的秦秀娟再次面临中共的司法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弗吉尼亚州众议院表彰法轮功学员，印尼法轮功学员向雅加达民众介绍法轮大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月23号美国弗吉尼亚州召开众议院大会，在100位州议员热烈鼓掌下投票通过决议案，褒扬来自中国辽宁省的法轮功学员王春燕女士，表彰其在中国大陆虽遭受残酷迫害，仍坚定信仰，持续向世人讲真相的精神，足以作为人们追求自由的典范。王春燕于1998年修炼法轮功，困扰多年的失眠症、关节炎等毛病不翼而飞。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真实消息，并造谣诬陷法轮功。为了让世人了解真相，王春燕自己印刷法轮功真相材料，揭穿中共谎言，因此被捕入狱，而她的丈夫则被迫害致死。在长达七年的冤狱期间，王春燕被中共打手毒打，被无辜抽血三次，疑似为活摘器官做配型测试。有一次她被带到准备手术的医院，因为血型不符而被带回监狱，侥幸逃过被活摘器官。王春燕每天被强迫做奴工十几个小时，生产服装制品。王春燕说，每天面临的考验是极大的，今天活着，不知道明天是否还能活着，但是因为心中装着对真善人的信仰，才能坚持下来。七年后，王春燕从监狱被释放出来，但依然被监视，而且随时有可能被抓回监狱。在这种情况下，王春燕逃到了泰国，辗转来到了美国。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美国国会等各级政府机构讲述自己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经历，以及参加各种人权活动，曝光中共犯下的累累罪恶。两年来，王春燕和弗吉尼亚州的法轮功学员为了传递真相，走遍40几个大小城市。弗吉尼亚州中部的一位郡级官员接见了王春燕，以敬佩的口吻对他的朋友说，他就像当年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别人写上几十本书，比不上他一个人站在这里。2022年，福州众议院通过了众议院第9号决议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及其奴役和活摘良心犯器官的做法。州议员凯科利说，这个决议案非常重要，因为这树立了一个应该受到人尊敬、供人效仿而被表彰的典范，他超越一般人的勇气，应该得到各种表彰，并且我们应该向他学习。据明慧网报道，2月24号印尼法轮功学员到雅加达著名私立大学特里沙科蒂大学向教职员介绍法轮大法，并教授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多位学功的教职员谈到，练法轮功以后，身上原本的痛症减缓了，身体轻松了。2月26号法轮功学员应雅加达插手团体的邀请，到首都南区的北多果甘里为该区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居民热心地欢迎学员的到来，许多民众从开始就在观看活动，一直到全程活动结束为止。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913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好法，坚定地走在正实法的路上。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4号。我今年77岁，下面我把这些年学法的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多学法，学好法，正念才会强。得法25年来，不管环境多邪恶，压力多大，我从没向邪恶低头，一直坚定地走在正实法的路上，这与我一直认真学法是分不开的。自从得法以来，我每天都坚持学法，尽管我看书很慢，但我也静心学法，用心学法。我由一开始不认字，到能读师父的所有讲法，也能看同修交流文章，期间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让丈夫给我读法，教我认字，让儿子和女儿给我读法，他们也都受益。丈夫也得了法，儿子女儿虽然没有走进来修炼，也都知道法轮功是好功法，都很支持我，他们也得了福报。女儿上了一所很好的大学，儿子读完了博士，都有很好的工作，在一线城市有车有房的。我们搬家到了一个新城市，我请师父加持，找到当地的大法弟子，就加入了一个学法点，参加集体学法。我很珍惜这样的环境，大家一起学法，一起交流，对自己的修炼提高很有帮助，但觉得每周一次集体学法有点少。后来我又加入了一个学法小组，这样每周就两次集体学法了。大家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好的心得，都一块交流。因为我老伴儿出现很重的病业，成了脑血栓症状，每次我都把他安顿好后再去学法，学两个小时回来再顺路买菜，一点也不耽误照顾老伴儿。后来看到老伴儿病业更重了，我们又回到了丈夫原来工作的城市。为了让我更好地做好三件事，儿子就找了个保姆帮助照顾老伴儿，并且吩咐保姆说，我母亲只要能走动，上哪儿你也不要管他，这样我就有更充足的时间学法。看到同修交流背法，背法更能同化大法，保持好的修炼状态，我也开始了背法，这样就能更好的用法对照自己。二，向内修，过好心性观。刚到北京哄孙子时，我和儿子不在一起住，有一天我买了四颗大白菜，骑着三轮车送去给儿子。我到他家后，电梯坏了，我背着白菜上了14楼。到家后，我说电梯坏了，放下白菜。看我累得满头大汗，儿子心疼我，劈头盖脸地训斥我一顿。谁叫你买白菜？电梯停了，你不会扔了？我气得马上走了，一边走一边哭，心里想，我这是学大法，不学大法的话，我能给你送上来吗？埋怨孩子不懂事，不感谢我还训我。我完全把自己当成常人了，越想越委屈，心口直疼。下楼后心想，可不能叫人看到了，擦干眼泪强忍着。忽然想起了师父在红银跳出三界中说的，不计常人苦乐，乃修炼者，不执于世间得失，罗汉也。我马上谢谢师父，弟子错了，心口立即不疼了。走着走着碰到了四五个人，在街上干活，我就去给他们讲了真相，告诉他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常念保平安，他们都接受了。2022年正月一天下午，保姆一边给老伴按摩，一边说，都是因为你跑里跑外的，我这几天都没顾得上给叔叔按摩。我心里想，这三天因为老家我外甥女结婚，我都出门，没让你给我做饭，怎么麻烦你来？ 我又起得心口剧痛，感到很委屈，就骑着自行车跑出去了。委屈的眼泪又止不住的流，想回家解释又没回去。我一边走一边想，我怎么又动了心？师父不是让我们遇到矛盾时找自己吗？我心里一下子亮堂了，心口也不疼了。回家后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乐呵呵地和保姆说话。三，勇闯病夜关。一次大夫来我家给老伴针灸，看到我腿上的红豆，说我是脑血栓的症状。因为我家祖辈上就有血脂高、脑血栓病，我有了怕心和疑心。接着我浑身发凉，腿也发麻。我悟道不对，修炼人没有病。我立即发正念否定，再加强学法，两个多小时就好了。前年我女儿叫我们查体，说为了发工资用，检查完说脑血栓了，血压低压160，高压200，女儿让给开些药，我没要，都退了。我认识到这些都是假象，我不承认。我回家后一直好好的，平稳地做这三件事。几年前我脚上长了个像鸡眼的东西，5年了不掉，疼得我忍不了了，就去抹了药，7天后掉了。这一关没过去，又来一关，结果从脚心处又长出了像牛皮癣的东西，痒得我难受，一抓就又淌血又出脓的。但我没当成病，就像上次我没过好关，这次是给我的补考，加大磨难让我过关。我找找自己还有什么执着心，一找还找到了好多心，不愿意让别人说的心，对老伴的情也没放下。老伴这几年只能喝高营养的流质食物，有时做点好吃的，看到老伴不能吃就难过的哭，有时又怨恨老伴，嫌他学法不精进，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同时这里面也有妒忌心和爱面子的心、虚荣心，找出来我都要修去。我就多学法，多练功，多讲真相，多救人，不长时间就好了，只是皮还有点发紫。四，讲真相救众生，兑现誓约。师父让我们做好三件事，我也用心去做，不辱使命，兑现这誓约。一开始我们没有资料时，都是丈夫写在卡片上或不干胶上，我出去发和贴。后来我们联系到了资料点，我就去拿，也给同修送，也会和同修一块发资料。有一次我们三个人一晚上发了2000份，每人600多份，还有些不干胶，从晚上开始发，走了好几个村，一直发到了天明。因为那些是山村，路上崎岖不平，还有些石子，脚上磨满了血泡。到了一个电线杆前，我贴了一张真善人好的条幅，刷的放出一道耀眼的红光。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我快发完时被一个小青年追赶，我想我这是干最正的事，谁也不能干扰我。我不惊不怕，他走到我跟前问我要干什么，我说要走亲戚。他问我找谁，我顺嘴说找个姓吴的。他说这里没有姓吴的，我说是新来的，他说他不知道，就走开了。谢谢师父，是师父为我化解了磨难。而另一同修被绑架，没守住心性，把我说了出来，抄了我家。我没在家，恶警就把我老伴儿绑架到了洗脑班，非法关押40多天。我还不知道邪恶抄家，我回家时明真相的邻居告诉我，你来的正巧，警察天天来你家，刚走了，你快收拾一下，赶快走。我拿了几件衣服就出来，正好门口有辆3轮车，我坐上去了车站，又坐车去了市里，找到一个理发的同修，先在他家住下了。过了几天，自己就想去另一同修家，我刚走，警察又追过来了。我就在这家同修家住了半年，以前只听说过他，不认识，一问才知道他姓吴。他家是个资料点，他们也是理发的，有2个孩子，我帮忙看孩子，我们一块学法，也一块发资料。在他家待了半年后，我和老伴儿就去儿子家哄孙子去了。到了一线大城市，我们也不忘使命，一开始也是由老伴儿写，我出去发，把写有法轮大法好和真善人好的小卡片和不干胶 到处发放和张贴，公园里、楼道里，甚至天安门城楼上。有一次，我女儿拉着我和老伴儿去天安门，我们把不干胶都贴到了城楼上，一路发了好多小卡片，我们也一路发着正念，灭邪恶。到了天安门城楼，我大声地喊了好几遍，法轮大法好。那个保安一开始没听见，后来惊觉，我在众多的人群里，他也没找到我，我安全地走了。哄孙子期间，我也请师父加持，又联系上了当地同修。我们有了资料，师父的新讲法和经文，我们也都能及时看到。有一次，我和老伴儿发资料时，碰到一个十几米长的诽谤大法的横幅，我们就记下了。到了晚上，人比较少时，我们拿着准备好的清除邪恶条幅的工具，老伴儿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到了那儿以后，我们一人一头迅速拆了下来，我抱着，老伴儿带着我就走。我想，如果有个垃圾袋装起来就好了。接着我的脚上就有个东西，我一看是个大垃圾袋，我把条幅剪了剪，装入垃圾袋，正好看到有个垃圾桶，扔到垃圾桶里，盖上盖就走了。我孙子上幼儿园后不用我们哄了，老伴又出现了严重的脑血栓病液，躺床上不能自理了。我和老伴就去了另一个城市，在师父的加持帮助下，我们很快就联系上了当地的同修。这些年，我不管到哪里，都要做好师父说的三件事。同修为我找到了比较近的练功点，参加当地的集体学法。一次集体学法那天，下了大雪，又化了一大半，路上很不好走。同修又在一个山上的果园里学法，好几里地，但我很珍惜与同修的学法交流。那天正好我女儿来了，但我还是去学法。出家门后，看到很深的雪，化了的地方一走鞋子就陷进去一半。那天我还穿了双新鞋，看着弄脏了的鞋子，有点舍不得，不想去学了。又一想，这么一双鞋我都舍不下吗？我这不是利益之心吗？同时我也找到了自己不想吃苦又畏难的心。我想起师父为度我们吃的苦，我马上打起精神，快步走了起来。一会儿有辆黑色轿车从我后边过来，到我跟前停住了，跟我打招呼。大娘，您去哪儿？我说去前边。他又说，路挺难走的，我们顺路，上我们车来吧。我一开始还想拒绝，不想麻烦人家，后来一想，这也许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我得告诉他真相，我就愉快地答应了。上了他的车，我就跟他说，小伙子，你真是个善良的人，好人有好报。大娘告诉你一件报平安的事。我讲了练法轮功之前我浑身有哪些严重疾病，到处求医也没治好，最后吃药都吃不进了。修炼法轮功后，这些毛病都彻底好了。你也看到了我现在无病一身轻，法轮功驱病健身的奇效。并告诉他，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按照真善身修炼，做好人。而江泽民看到有上亿人在练法轮功，出于小人妒忌，利用手中的权力发动了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为煽动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编造了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当初江泽民叫嚣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对法轮功修炼者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残酷灭绝政策，最后又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告诉他中共建政后不断搞政治运动，肃清、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迫害法轮功等，迫害死8000多万中国同胞。人不知天治，天要灭中共，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才能保平安。他顺利地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邪教组织，我给了他一个护身符，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愉快地答应了，我也到了该下车的地方。我下车后对他说谢谢，他也说谢谢我，让他明白了法轮功真相。我按时到了学法点上，同修还说下了这么大的雪，路上不好走，怕我不来了。我就把路上的奇遇告诉了同修，他们都很兴奋，只要在法上，师父给安排的就是最好的，也都感受到了师父的加持和鼓励。学完法回家的路上， 我刚走了不久，我又遇到了一辆红色轿车在我跟前停了下来，让我上车。我怀着感恩的心，又顺利地给他做了三退。弟子太谢谢师父了。有一次我去坐公交车，刚跨上去一条腿，车门就关了。我赶快下车，我没生气，想可能又有缘人。我下车后，来了一辆面包车在我跟前停下，我就问上哪儿，他说你上来吧，我就上去了。一看这人挺面善的，我就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给了他真相资料，我就下来了。又碰到一辆女司机出租车，我坐上车，他问我到哪儿下车，我告诉了他，我一路上给他讲着真相，我讲了法轮功是什么，我修炼前后身心的变化，法轮功曲柄健身的奇迹，以及善恶报应的实力及天理。他痛快地做了三退，我就下了车。我不想什么时候要专门去讲真相，而是随时随地地碰到人我都讲。来我家的维修工人我也一个没落，都给他们讲真相劝退了。我家保姆我不但给他讲真相做了三退，待时间长了也给他讲大法的法理。她的脾气也比以前好了很多，和婆婆的关系和丈夫的关系也都得到了改善。在讲真相劝三退这些年中，除特殊情况，每天坚持讲真相劝三退，但与精进的同修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今后我要更加精进，多学法，学好法，兑现誓约，多救人，圆满随时还。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法后的提升》，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8日。来到被法小组一年多了，能与全球大法弟子在一起被法和交流，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荣耀。下面交流一点被法后的体悟，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我经常看明慧网的交流文章，有很多同修都是通过被法提高上来的，这对我触动很大，我也要被法。自己被了一讲之后，感觉被法很好，但是有一点很苦恼，就是经常要看书，心想要是有人能帮我纠正该多好。师父看到我有这样的念头，就把我安排到被法的房间。在这里我真是受益匪浅，深深地感到这就是我要找的修炼环境。从去年五月被法到现在，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上来了。同修说我变化很大，皮肤变白了，变年轻了。我就告诉他们，因为我被大法了。我在一个大会社上班，每天早上七点之前上班，每天要看30多份报纸，从里面找出会社需要的内容切下来，然后做成小报纸。这对我来说太难了，因为我不会日语，第一天上班就不想干了，心想怎么办？有困难就要逃避吗？不能逃避，我是修炼人，在哪里都要做好。于是我只有加倍努力和付出。第二天开始，我每天早上5点半到公司上班， 提前一个半小时是没有工资的。我这样坚持了半年，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在师傅的加持下，我看报纸时有的字就往眼睛里跳，一下就能找到我要找的事迹。半年的付出也换来了成果，社员夸我活儿干得又快又好，说与我打替班的那个中国人干得不好。这下那个中国同事就不高兴了，打电话来说我把他比下去了，自称是我的上司，什么都要听他的，有的话非常刺耳，他要求我必须和他干的一样。我郑重告诉他，我们师傅教我们拿老板的钱，就应该把活儿干好。当时我没有把自己当成修炼人，事后懊悔又自责，没有及时找到自己的显示心、妒忌心、怨恨心和利益心。被法之后，这位中国同事又来给我提高心性。在今年二月的某个星期天，他直接跟我说，让我帮他上七天班，给我六天工资，态度也不好。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在修炼界经常谈到失与得的关系，常人中也在谈失与得的关系。我们练功人怎样对待失与得，这和常人不一样。常人想得到的就是个人的利益，怎样过得好，过得舒服。我们练功人却不是这样，正好相反。我们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而我们所得到的又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除非修炼。明白法理后，当时我就想，没有偶然的事，这是帮我提高心性来了，让我长功来了。我是修炼人，不能和他一样，这都是我自己的业力造成的，也许是我前世欠他的，欠了债就得还。于是回应他说，就按你说的给吧，就是一分钱不给也没有关系。等开工资时，我说第七天工资不用给了，也许你们家里有困难很需要。听我这样一说，他很高兴，最后他真少给我一天钱，不过我一点都没有动心。是呀，回头想想真得谢谢人家，上哪儿去找人帮我提高心性呢？被法后，我知道了要用法来衡量，放下了利益之心，自己也感到很欣慰。五月份，我换了一个新的修炼环境，来到同修店里工作。我也很喜欢这个工作。工作空闲时，我们还能学法练功。师父苦心安排，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在这里就有我要学和要修的，学习同修的长处，修去自己的短处。因为我来到日本后，一直是一个人生活，提高很慢，怕说的心和求安逸的心一直都没有修下去，决心不够。同修看到了，直截了当地告诉我的不足。开始我很难接受，不管说什么都不爱听，真是剜心透骨的难受，回家之后还感到委屈落泪，怕被别人说这个不好的物质像花岗岩一样坚硬。通过学法、背法、同化大法，发现自己慢慢沉淀下来了，能理性的去想问题了，遇事能用法来衡量了。我心想，同修那么善良，说话语气平和，我还接受不了吗？我问自己，听到同修指出不足，我那么委屈，这是真我吗？不是，真我不会难受的，这不是上当了吗？师父苦心安排，不就是让我快点提高上来吗？不知不觉间，我发现怕被别人说的心真的没有了，现在同修说什么我都爱听了。感恩师父给我安排这么好的修炼路，也感激感谢同修的直言不讳。每天能与同修一起工作学法练功是最开心的。听同修说已经有十几年了， 白天他从不躺在床上睡觉，想都不想，没有时间。我很吃惊，再看看自己，闹铃响了还要再睡五分钟，感到非常羞愧。是慈悲的师父借同修的嘴来提醒我，快点修取安逸心。今天把它曝光，我不要这个不好的物质。感恩师父给我们开创这么好的备法环境，感谢备法小组里的同修们。我们要更加珍惜备法环境，遵守规定，一起配合主持同修备好法，共同精进提高，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以上是备法后的一点体会，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忆世恩专题文章《珍贵的回忆》，作者大陆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14号。我做过一个梦，梦中我在爬一座很高的大山，山势险峻，直插云端，抬头仰望，烟雾笼罩，向下看，深不可测，白茫茫一片。我置身于陡峭的山腰，看不见来路，也没有退路。山体光秃秃，上面布满又湿又滑的泥土，没有树木、花草，甚至没有任何可以攀援的岩石。环顾四周，啊，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一片片，一层层，数不清的攀登者，熟悉的、陌生的，密密麻麻布满了山峰。人与人之间隔着一段距离，身临其境，相互间传递着一种力量。登高必自卑，不时的有人滑下去，跌入深谷，不见踪影。我紧紧地贴在山体上，两手深深地插入泥土中，用尽全力，缓慢地向上移动，但很稳健，没有害怕的感觉。一步步，一点点，不论山有多高，路有多险，什么也不想，唯有一念，向上，向上。梦是那样的清晰、透明，历历在目。很早以前我就有求道之心，练了许多功法，都是祛病健身那一层次的，根本不懂什么叫修炼。人从哪来，要到哪去，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活得不明不白。这世上很多人不清楚为什么而活，想过怎样的生活，往往用一生的时光和精力去寻求一种自己并不明白又不一定喜欢的生活，只是跟着人群走，跟着感觉走。1994年我有幸参加法轮大法郑州学习班，推翻了以往的观念，我终于活明白了。以前我是个酒鬼，整日里喝得昏天黑地，三天两头让人嫁回来，丑态百出，老人担忧，妻子着急，看到身边的酒友不断有人倒下，我多少次起誓发愿，就是戒不了。学习班上师父说，大意是你要真正修炼，就要把酒戒了，你再喝就不是滋味，你要真喝下去，让你肚子疼。真有这么神？我不信。下课后，立刻找个酒馆，要了一瓶酒，凑到鼻子上， 味道怎么怪怪的，头又猛猛的，这是精神作用。一口咽下去，怎么会这样？又呷了一口，这回肚子拧着劲疼，翻江倒海，挖一口喷出来，不行，换杯啤酒，还是吐个不行，脑袋疼得要命，闻了酒味就恶心，牵肠刮肚，脑袋疼得要命。我猛然想起，我是以身试法，自讨苦吃，结果肚子疼了一宿，第二天到学习班才完事儿。从此后滴酒不进，这下可好了，家人皆大欢喜。师父给学员调整身体更加神奇，简直不可思议，没有任何手势，轻轻一句话，我要给真正修炼的人调整身体，回去后是有反应的。以往经历的气功师发功治病，什么推拿、点穴引导、足掌发气，反反复复折腾，搞得满头大汗，也不见明显的效果。下课回到宿舍，症状来了，头晕目眩，浑身疼，像得了重感冒，每个关节又酸又痛。这个招待所住了一两百名学员，楼上楼下厕所爆满，上吐下泻的，拉稀跑肚的排着队，急得连裤子都提不上。到学习班，一切症状消失，回到宿舍接着来，也就两三天时间，身体全部净化了，一身轻，人没有病的滋味太好了。一个全新的理念彻底颠覆了我，改变了我，体验见证了大法的神迹，生命被无边的法力、无边的智慧所唤醒。郑州学习班师父亲授大法，外地学员，尤其是武汉的、北京的、天津的、天南海北，整车厢成群结队的新老学员，追随师父参加一个又一个班，有的参加十几个班，甚至二十多个，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最快乐、最幸福、最有福分，往往就是清楚自己方向的人，这是前生前世、今生今世注定的缘分。学员讲，跟着大法师父走，就是跟着神走，没错。学习班开始在郑州体育馆一个简陋的训练场地，人多的水泄不通，过道走廊挤满了人。开班第二天，两点多开课不久，突然狂风大作，一片黑云凭空而降，天瞬间黑了，大厅里的灯火全部熄灭，大雨、冰雹、雷鸣、电闪混成一片，砸得房顶摇摇欲坠，感觉房盖一会儿被掀起，一会儿被狂风暴雨压垮，金属结构的房梁嘎嘎作响，几千人惊恐万状，承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在恐怖面前，人是多么的渺小，仿佛到了世界末日。院里街道的大树连根拔起的，拦腰折断的，人的心揪起来，缩成一团。这时师父小声说，太过分了。随即在讲桌上双腿盘坐，打大手印。虽然大厅漆黑一片，感觉师父的手臂无限长无限长，发出万道金光，直插天宇。一瞬间，那片黑团凭空而去，云开雾散，阳光普照，厅里的灯光恢复正常。亲眼见证师父神通法力，见证这一场天空中的正邪大战，大家都呆了，傻了，沉寂好一阵，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师父挥了挥手，平静地说，现在开始讲课。过后有学员问师父，师父说不需要讲，讲出来像迷信似的。天道微妙高远，师父是谁，层次有多高，法力有多深，学问有多大，人格多么崇高伟大，师尊却从来不炫耀一点。大法无疆，需要换一种心胸去适应它的浩大和旷远，循着师父讲的法走下去，智慧的大境界在眼前展开拓宽。什么是伴随一生的财富？八天的学习班入心入怀，脱胎换骨的我再也放不下，我发誓在师尊的引导下一修到底。生命就是这样，你有足够的真诚，你就会得到，我是幸运的。人生难得，正法难寻，我们有幸生长在大法红传时代，成为一名大法弟子，真是天大的缘分。走在神的路上，与神同在，神言神迹就在我们身边。1996年， 师父来河北并接见了我们。得知消息的那天早晨，喜出望外，我们迫不及待去见师父。师父去吃饭，我到餐厅门口，师父背对我正在打菜，自然而然转过身来，微笑地说：你进来吧。我惊呆了，怎么会这样？在郑州几千人的会场，没有机会和师父近距离接触。两年后的今天，师父竟然认出我是弟子，而且是后辈，太神奇了，真是不可思议。在师父住的房间，和师尊面对面坐在一起，是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师父的微笑胜过了这个世间给予的一切，一切都是真实的，实实在在的。坐在师父的对面，很近很近，我的腿抑制不住地抖了一下。师父不动声色地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我的腿，只觉得腿一热，一股热流上下流淌。说时迟，那时快，啪的一声脆响，周围的同修都听到了，错位的小腿骨归位了。这是前两天我执着于小盘，小腿骨掰的错位，还是由于执着心作祟，好面子，不知道怎么处置。今天竟是这么大的福分，我的心激动不已，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也是我过于执着，太贪心。接见结束走出房间时，我又厚着脸皮向师父提出这两年一直折磨我尾闾冲关的问题。师父没说什么，跟师父一起来的老学员把我拉一边：你都是参加班的老学员，怎么能提这样的问题？走进电梯，正巧在师父身边，师父高大魁伟挺拔，在师尊身边，我自惭形秽，我像犯错误的小学生，羞愧悔恨，无地自容。这时不知什么原因，电梯出现故障，十几个人站在电梯里静静的，谁也不说话。此时我的全身发热，焦躁不安，衬衣被汗水湿透了。忽然我的眼前浮现几行字，清清楚楚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凡是练功时冲不过去关，气下不来时，我们找一找心性上的原因，是不是误在哪个层次中时间太长了，应该提高提高心性了。你真正的提高心性的时候，你看它就能下来。你一味的强调你自身功的变化，而不强调你心性的转变，它可是等着你心性的提高，才会发生整体的变化呢。有如醍醐灌顶般，我恍然大悟。这时百会穴突然跳了两下，一股沁人心脾的清凉的泉水一滴滴往下，通的一声，头脑一片通亮，过后一片空白，泉水沿着脉络流转，惬意通畅，美妙清爽，觉得全身血脉都在运转，通了。我像做了一场大梦。说了这么多，整个过程不足五分钟，这当口电梯也恢复了正常。我一时不能自已，百感交集，激动喜悦感恩，谢谢师父，这千载难逢的圣缘我遇到了。我的眼泪默默地流淌，我得到的太多太多，施恩深重，施恩浩荡，我的心沸腾极了。辅导站站长提出和师尊合影，师父同意后，站长去拿相机，去了好一阵，师父在廊檐下耐心等待。身边的同修说：师父，他们这个执着心也得去呀。师父微笑不语，过了几分钟说：照相机我看拿不来了，我们还是赶路，不再等了，记住把我讲的转告学员。然后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不一会儿，站长带着几位学员心急火燎却两手空空跑回来，师父已经走了。本来找个相机很容易，偏偏不遂人愿，回家取怎么也找不到。过后看见相机就在书橱上，怎么回事？这就是神话，我们过去所说的神话，就是神的故事。这就是同一天同一地点在我们身上发生的神的故事。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尊来合肥传功讲法的日子，作者安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07年2月22日。师尊第一次是1993年11月份在安徽农学院礼堂做报告会，由省领导参加，礼堂全部坐满。师父叫大家站起来放松放松，把左手伸向左方，手心向上。师尊用手一转法轮，问大家手心转不转，大家都一齐说转。师尊让大家用脚一蹬，帮大家治病。报告会结束后，大家报名参加学习班。我们第一期参加学习班，师父要两张照片，一张用在结业证上。听气功协会工作人员说，从前来的气功师没有师父这样认真，照片结业证都是师父亲手自己搞。第一期学习班在安徽省教育学院礼堂，参加人数600人左右。听同修说，合肥才250人左右，有芜湖市来的，也有跟师父从外地来的。师父第一天讲法，一看人太少，感到遗憾。师父好像讲过了这样一句话，说，过了这个村，没有那个店。师父没来前，也有某伪气功在合肥传了几个月，在农学院礼堂报告会。气功协会有人在外面散发法轮功宣传材料，他们不让发，最后请示气功协会某领导才同意。他们赠票给我，我参加了。我没有学那个功，那个伪气功没有多少人学。师父来合肥，他就消失了。我本人也是个气功爱好者，因为年轻时身体不好，多种疾病缠身，医生专家也解决不了，吃药也伤害身体。最后我找气功师练功，我也练了几种功，开始练身体是比以前好转，后来学的东西太多，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气功低层的功课，你学得再多，灌得再满，反倒对你越有害，你身上已经乱套了。我的脸色不好看，黑乎乎的，在第一学期学习班结束后，同修说我变年轻了，脸上变白了。我坐在第五排左右，我的悟性不好，第一次听师父讲法，讲得很高。因为我受邪党几十年无神论教育和假气功的影响，使我半信半疑，心想从来未听过这么高的法理。师父讲法时没有一个人讲话，大家不时发出一阵阵掌声。外地来合肥听师父讲法的有男有女有小孩，他们讲来合肥沾我们的光，我们有福气得大法。我听师父讲法第三天，我就跟老伴讲，今天我问问气功协会工作人员对师父有什么看法，如果是假的，我们就不去了。我们一走进礼堂，有一位同修，他多年拄拐杖走路，因为他在气功协会工作，来个气功师他就学功，他的拐杖永远扔不掉。第二次我看他不拄拐杖，在礼堂门口走给我们看，我才相信是真的。回想师父千辛万苦度我们，我向师尊忏悔。学习班快结束了，师父又给大家清理身体，叫大家站起来。我看师父用手转来转去，最后说，一股药味难闻，特别是常年吃药的人，从身体散发出来的药味。师父还说，你们早放下就不会有气味了。大家都咳嗽，我咳嗽， 呼吸都很困难，从来没有这样咳嗽过。我的悟性差，学习班结束，我跟同修切磋，同修都说法轮功好。我晚上回家练第一套功法，法轮大法、大圆满法，第一套功法口诀：身神合一，动静随机，顶天独尊，千手佛力。我的后背法轮旋转起来了，小腹部位有法轮感觉，马上就不咳嗽了，真神奇。第二次师父来合肥，在省委党校，在1994年4月15日，人数1400人左右，南京来参加学习班80多人，有一个女同修，她腿不好，学习班快要结束了。师父给大家治病，叫大家站起来放松，然后用脚一蹬地，那位同修一屁股坐在地上，爬起来腿就好了。他赶快跑到讲台上跟师父讲，给大家讲他来合肥几天前在家里坐立不安，他家里人不要他来，又没有路费钱，结果说到黄山旅游，他才一起坐上来合肥的车，他高兴极了。某大学一位老师说，他练尾气功，有一天看到从空中飞来一团亮光到他头上，从那天起突然间说一种莫名其妙的话，嘀哩嘟噜的。也有同修看见他在公园经常讲什么。师尊第二次来办班，他出差正好赶过来参加学习班，他看见师父时说，师父，我要学法轮功。师父说，你真学法轮功吗？师父把手一招，他从那一天起就不说胡话了。我的老伴被摩托车撞了，呼吸都痛，后来有同修到广州听师父讲的学习班，我就跟同修说，把他被摩托车撞的过程写给同修带给师父，他们到广州就交给师父，过后就不痛了。还有一个同修家住农村，师父知道他家里困难，他跟师父几个班，最后在外地车站，师父看见他说，你回家实修，不要再跟我走。我们的师父多么伟大，多么慈悲，同修们只要看见师父就把师父围住，师父微笑着好像讲过这样一句，你们在街上这样，人家看见不知道是什么事。那种场面是我从没有见过的热烈和激动，前面的人往师父身边挤，后面的人使劲往前拥，还有人紧随师父身边左右照相，更多的人们在热烈的鼓掌欢迎。我们的恩师把无数从死亡线上挣扎和在病魔之中的同修解脱出来了，我也是其中一个。自从修炼大法后，我的身体几种慢性病全消失了。2005年我检查身体时，医生说我70岁什么病都没有，他还说像你这么大岁数什么病都没有还不多见。大法经历了风风雨雨，师恩浩荡，我无法回报师尊救命度化之恩，但是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我也没有动摇对大法的信念和对师父的崇敬，在修炼路上坚信师父，紧跟师尊，在大法中修炼，直至圆满。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